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，大家看了之后请听我念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所熟悉的邱月荣牧师在我们当中宣讲主的道，主题是当如何回应耶稣生命之粮。我们请牧师。
大家早安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早晨我们高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您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用心灵按照主的真理来敬拜主。当我们敞开主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真理的圣灵来浇灌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进入真理，顺服真理，也能够实践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一句话，就是王者以民为天。下一句我们都很熟悉，就是而民以食为天。好像不是很合作。OK， 好，印尼的时事我们大家可能会知道，因为油价的飙升导致许多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当然印尼呢，就是他们有一些示威，就是要向政府来所谓的罢工，希望能够取消这个油价的上升。那油价的上升呢，就是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很忧愁，很烦恼，就是要争取有更好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谈到生活的时候呢，都跟我们所谓的食，就是民以食为天，就是有一种息息相关的那种的关系。那当我们来今天看这个题目，当如何回应耶稣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何看这位耶稣我们生命之粮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神来向我们说话。而耶稣就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也永远不渴。这是耶稣亲自向他们徒所说的一段的话语。那我们也知道耶稣他说了七个我是，我相信大家也听闻过，所以这一边呢，我就跟大家来稍微讲一讲。第一个我是，耶稣就介绍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是耶稣的宣告。第二个宣告就是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是我在主学教导主学学生的时候常带领他们唱的一首诗歌，耶稣是生命的光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生命的光。啊，有点走音哈。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生命的光，跟随他。第三点呢，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我跟蔡牧师有时会开玩笑，因为装修完的时候他的门好像有点问题哦，看不到他，所以他就要求换门，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镜子哦，窗可以看得到他在里面。所以当门没有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开玩笑说，耶稣就是我们的门。他就笑说，是是是。所以就提醒我们，耶稣是我们的门，我们需要进入到他里面，领受他的救恩，领受他预备给我们的草，青草来吃。那第四呢，耶稣就说，我就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就是好牧人。第五点呢，就是耶稣就对那妇人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当我说在里比较好的翻译就是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那耶稣第六个我是就说到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。第七个我是，在约翰福音耶稣就宣告说，我就是真葡萄树，我父就是栽培的人。我们是要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真葡萄树，我们是他的枝子，当我们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按时结果子。那当我们谈生命之粮的时候，什么是生命之粮？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神，就是基督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就是创造者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。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乎于神。我们也知道说呢，万有都是因着他，就是耶稣基督而造的。所以保罗就在哥罗西书就讲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呢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，就是基督而造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执政的、执政或主治的，或者是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所造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最终被造，最终也是为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而被造的。所以我们被造最终是为他而造，也唯有神他自己能够供应我们生命中的需要，也满足我们生命中的需要。可以倒回去那一张。 OK， 奥古斯丁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这句话常常影响我，提醒我。他说呢，你为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直到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找到安息。所以我们要认清神造我们，不管生命中哪一个环节，生命中有怎么样的需要，我们是要认清神造我们， 他会预备给我们生命中的需要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，也唯有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生命才能够得到满足和喜乐。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生命的供应者的时候呢，也就形容到粮，粮就作为帐，也就是说可以依靠或者支持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诗篇23篇，我们就不难了解到大卫王就形容神耶和华是他的牧者，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我们，也就是说呢，神的杖就是要供应他生命中的需要。他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，喝水的时候也要按自己金矿而喝。所以这边看到说呢，杖就是一表神的粮，神的粮也就被一表出用杖来表示神的供应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粮食就是来维持身体上我们肉身的生命的需要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摩西行神迹的时候，那神迹其实就是要预备，神预备玛纳跟鹌鹑给以色列人，最终是要维系他们肉身的需要，在旷野40年漂流。所以也就看到呢，神他本身是一位全能的神，他按时预备以色列人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相信这位全能的神，我们也知道说他会预备我们生命中的需要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，其中一个就是耶稣他行了5饼2鱼的神迹，也是看到神就是基督，他本身是全能的神，他供应许多人的需要。当我们也看粮食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指向一种属灵生命的一种的粮食，就是神赏赐他的爱子耶稣给罪人为礼物，而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就是那个饼，就是那个杯，来维系我们罪人与神和好，借着他我们能够与他人和好。主耶稣说，我的肉我的肉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要藏在他里面。活永活的父怎么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所以当我们谈到吃主的肉喝主的血，也就是一表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他所流的宝血，我们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。也就是说呢，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交托给他。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位耶稣他是我们生命之粮呢？第一，我们就需要来承认耶稣的神性。所以当我们谈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只是用理性来去了解他，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凭感性去爱他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全能完全的降服于他，承认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他的神性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也说耶稣他的神性，借着他造了万有，使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位伟大全能的真神。约翰福音也这样告诉我们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位道，他本身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有是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清楚也了解到耶稣就是那位真神，我们需要去承认他的神性。耶稣的神性也意表着他有能力拯救罪人。耶稣也可以在希伯来文也被叫做约书亚，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拯救，或者是我们的救恩。诗篇第七十四篇十二节就说呢，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他的拯救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，约翰就这样说呢，但记载这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是得拯救的意思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里面能够全然的承认耶稣就是那位救主。不管生命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或问题，或许我们有疑惑神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存着单纯的心来去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。耶稣说我就是，在原文里面就是 ego eimi， 就是 I am， 就是我，我是，是一种的重复，是一种的加强，让门徒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生命的粮。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又说我要对以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也就是吻合旧约里面这位神自有拥有的，在新约里面已经介绍了这位耶稣，那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我就是呢，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宣告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宣告，也是神圣威严的宣告。有位女士，在过世之前，她就跟她的朋友身旁的人说呢，她说呢，我一定会再活下去，就像一棵树会从我身体里长出来一样。她在讽刺的说，她本身就是不信神的一位人。他就跟周遭人说呢，我一定会再活下去，就像一棵树从我身体里长出来一样。当他过世的时候呢，他的坟墓在好几年之后，慢慢几十年之后，真的长出了一棵树。神要对这妇人宣告一个信息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唯有信耶稣的人必然能够复活。求主帮助我们全然 本相信、接受并且承认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当问我们这个问题，你有否在生命的点滴中承认耶稣的神性？第二点跟大家来分享，我们如何回应，就是要接受耶稣的邀请。耶稣就到我这里来的，他这样说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就是要到耶稣的跟前。当耶稣邀请我们到他的跟前的时候，是一种的邀请，我们的回应是拒绝呢，还是接受呢？耶稣的邀请是四面八方，他邀请所有的人，不管是男女老少，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，不管是你是华族、马来族，或者是其他的种族，耶稣都邀请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呢，万国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救你的光，君王也要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要被怀抱而来。所以这是神借着以赛亚书已经启示，当基督被高举的时候，万方、万国、万民、万族都要来到主的跟前，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。我们看到妇人就对耶稣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打水。他接受了耶稣的邀请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呢，耶稣就说，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所以耶稣也邀请小孩。耶稣借着约翰写了启示录，这样说，看啊，我就站在门外叩门，若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的坐席。今天基督也是邀请我们与他一同的坐席，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他要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之粮。这位仁兄 Charles Finney， 他在读法律系的时候，他就很兴奋很期待，当他读最后一年的时候，神向他说话，他就问他，你毕业了之后有什么打算？他就回应神，哇，毕业之后我肯定是要做一位律师，要服务多人，最后也要赚多钱。那你赚了多钱之后又怎么样？他又回应神说，赚了多钱再赚更多钱之后，我可以好好的退休。那神又再问他说，当你退休了之后又怎么样？他想了想了，就到房间里面就痛哭，他就回应神的呼召，接受神的邀请， 全时间的来服侍神。那我不晓得你生命的篇章如何，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借口，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原因来拒绝神的邀请，还是我们愿意像 Charles Finney 一样悔改，接受神的邀请，来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事情。我们要思考，你是否在我你的生命的徘徊的时候，愿意来接受耶稣的邀请。最后一点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我们需要信靠耶稣的话。耶稣说，信我的永远不可，所以我们以信心来回应。当我们谈信心的时候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我常跟新朋友或者还没信主的跟他们来解释什么叫信心。这信心就好像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，你进去之前你不会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请问这房间里面有没有空气？不会，我们就是打开了门就进去，就在里面要做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对神那种的信心也不是不需要问任何的问题，是一种很单纯的，只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，我们就存着单纯的心进了房间里面，因为神已经预备了空气给我们。所以同样，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以这样单纯的信心来回应神的话语，神自然会赐福于我们。那另外一点呢，耶稣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。耶稣这样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所以耶稣讲了很多我实实在在，我实实在在。在圣经里面讲到我实实在在的时候，就是阿们，阿们，就是很真实的告诉我们。所以神的话语是很真实，值得我们去相信和投靠。耶稣就对着他，就爱他，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所以当信使臣邀请这位财主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忧愁地离开。那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，他的真实，我们是忧忧愁愁地离开，还是欢欢喜喜地接受？所以信靠是一种的愿意遵守，而当我们愿意遵守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永恒的生命。耶稣神的话语也是带着安慰和鼓励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。耶稣也这样说呢，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们得安息。所以今天耶稣的话语是真实的，是值得我们领受 得到安慰和鼓励。我不晓得你目前面对怎么样的困难、挑战，但是神的话语是不变的，使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得到鼓励和安慰。我们熟悉的宣教士戴德森，他一生做了许多伟大的侍奉，他说了一段的话很鼓励我。下一章啊，对，他说呢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经验极其丰富，他深知他的儿女每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胃口都很好。他曾在旷野供养了300万的以色列人长达40年之久。我们并不指望他会向中国差派300万的宣教士，但若他真的是这样做，他一定会充足的资源来供养他们。请确信，按着神的方式去做神的工作，就绝对不会缺乏神的供应。所以求主也鼓励我们，在我们生命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当我们遇到生命的缺乏的时候，依靠他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会供应给我们生命中的需要。所以你是否在生命疑惑、缺乏等之类的时候，也信靠耶稣的话语呢？作为结论，首先要认清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他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。我们的回应就是要承认耶稣他的神性，在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依靠他，他能行神迹，也接受他的邀请，不要拒绝他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做得来，以为我们靠自己的经验能够胜过，但是我们也要学习谦卑，接受耶稣，靠着他。第三，就是依靠耶稣神信实的话语，使我们常走在他的道路里面，活出和神心意的生命。正如戴德森一样，他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中国，他经历到神的供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之粮，不单是在知识上知道和了解，也容许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经历耶稣的真实，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，接受耶稣的邀请，使我们的生命有耶稣，使我们生命能够彰显耶稣，使我们生命能够活像耶稣，为主而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